说说心里话，远志心理之窗。
其实啊，除了这个和老公的关系啊，还有和这个婆媳之间的关系，也是需要去进行平衡和调节的哈。那在这个月子期间啊，可能有一些这个家庭会出现婆媳之间的一些小矛盾、小摩擦。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来进行正确的调节呢？也请两位给我们分享一下这方面的一些小知识吧。
如果你现在呢正在经历婆媳矛盾很困难的时期，这时候呢请你反思一下你的夫妻关系是怎样的。我们国内著名的心理学家曾奇峰说到，夫妻关系是家庭的定海神针。如果说我们夫妻关系是非常稳固的，是家庭的核心，拥有第一发言权的话，这个家庭其他的关系也会稳如磐石。所以说呢，婆媳关系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夫妻关系。
还是这个夹在当中的这个老公啊，这个儿子啊，他是最重要的一个。
对对对。还有一个呢，在婆媳关系啊之间呢，如果发生矛盾，其实呢是在练习我们的心量啊。就说我们把自己的心呢练成大海，就像是一滴墨水啊，滴到杯子里呢就会染成黑色，但是滴到大海里呢它是看不到颜色的。就像我们通常呢把和婆婆发生的矛盾呢扩大化了把自己放在一个受害者的心里，我的所有的问题都是我的婆婆造成的，这样的矛盾冲突呢越来越多。对。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采取一种方式向我们的老公哭诉他的母亲如何对待我们的。其实呢我们这样的行为呢就是在破坏我们和老公的这个家庭的最基本的一个关系，对我们的婚姻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呢如何解读你的婆媳关系呢由你自己来选择。你可以选择这样老是觉得自己是个受害者的一个角色，也可以选择像大海一样，这只是生活中很小的一部分。再就是说呢，我们和婆婆相处的时候呢要多去感谢感恩老人，因为老人没有责任呢给我们带孩子。那在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表达出来。其实作为父母呢，他们需求的很少拿出自己的时间呢来帮我们照顾孩子，其实呢他们需要的只是说我们的一些感谢。所以说多表达感谢和爱呢可能更加有利于我们这样建立一个关系。再就是说我们很多妈妈呢会把孩子呢交给老人觉得不放心，其实呢根本就没有一些没必要去争吵，因为呢养育的过程呢没有绝对的标准，因为是不停的变化的。那让孩子呢感受到自己是在一个爱与被爱的幸福的家庭，才是最好的，对孩子最好的一个教育。
那其实很多的产妇啊，如果心理方面没有调节好的话呀，就可能会出现产后抑郁的情况。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知道自己得了产后抑郁呢？如果一旦出现了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来积极的寻求帮助呢？两位老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问题吧。
我们平时呢都很关注准妈妈产后抑郁的问题。其实呢现在产后焦虑的问题呢发病率呢高于抑郁。那抑郁症的发病率大约在12%到50%，焦虑的发病率30%到47%。那主要表现在准妈妈总是担心孩子发育不好啊，害怕那个剖腹产呀，或者是早产之类的问题。这样长时间的焦虑的话，也会发生呢抑郁的心理。现在呢和大家说一下，就是如何自检。因为之前呢大家都收听过节目，就是说产后抑郁的一些诊断标准。但是呢作为我们 普通人来说，可能记住那么多的标准可能是件不容易的事。我们怎么简单来知道我抑郁了，我需要就医呢？
嗯，
那就是从抑郁症这个词来说的话，我们从抑郁上肯定是我们心情不好了，老是高兴不起来。再就是第二点呢，就是影响了我们日常的生活啊，我没办法照顾宝宝了啊，或者是我的一些人际交往、社会能力啊都不行了，没办法出门了，懒得和人说话，也不愿意说话。
嗯、
再就是呢，我们的不高兴的时间超过两周啊，通过我们自身的一些努力啊，还是没有得到缓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寻求他人帮助了，寻求家人的，或者是到我们专业的机构去做咨询。
大家得好好记一下这些啊，这些。
很幸运的是呢，就是我们淄博市妇幼保健院呢，刚刚成立了一个产后诊断抑郁中心。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啊，或有这方面的情绪啊，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门诊电话是21578888。21578888。对。
因为呢，我们通常认为抑郁症呢需要服药。我们成立这个中心呢，就是给孕妇们提供一个绿色的、安全的一个心灵康复的一个心理的疗法。现在呢，主要的方式呢，主要是我们通过正念的一种疗法。正念呢，在国外是非常火爆的。因为呢，它是完全无害、无毒无害的，很适合准妈妈们。就是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一些练习不仅呢可以让我们身体呢达到一个很好的状态，也可以改善我们的焦虑抑郁的情绪，也可以改善我们准妈妈的睡眠，还可以呢通过这样的学习提高自己这个育儿的能力增加分娩时候的适应能力。
那能不能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一些简单的说个一两个这种的小方法，我想这些新妈妈们肯定也会很想知道哈，这样的一些方法。
对，我们可以介绍一下这些非常管用非常实用的一些小贴士。我们平时呢确实照顾孩子非常的辛苦，为人母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感受。然后呢平时呢我觉得应该可以适当的放松一下心情啦。不要把所有的全部的精力都用到孩子身上。如果孩子睡着了的话呢，下午有的时候孩子会睡午觉呀，你可以听点音乐啦，上上网啦，和闺蜜聊聊天啦。因为孩子一般有的孩子睡的时间很长，你可以去做一个就是短期的一个小的外出活动呀，这样可以更加投入到和孩子的这个互动当中，就不会那么纠结啊，或者是有的时候觉得好像完全沉浸在那个情绪当中。
就是我刚才听翁琪老师说听音乐哈，这里和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很容易听网上一些信息说你听这样的音乐对孩子好，听那样的音乐可以缓解情绪。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前提是要选择自己喜欢的事情。如果说你听了认为好的音乐，然后产生了一种不喜欢或者厌恶的情绪的时候，反而会产生一些不良的一些情绪，或者是一些让自己很不舒服的感受。所以说呢前提是我们必须是我们自己喜欢的事情。
对。这个王老师说的这个事情呢，我就想到给孩子做胎教嘛。因为一直大家都对这个很重视。对。然后很多女性啊，就是好像喜欢，就是有的时候去 KTV 啊，或者是去听一些硬性摇滚啊，她就是很喜欢这一块。然后就是到后期的时候呢，孩子的听觉发育的非常好。有的时候你可以尝试一下，到后期的时候，如果父亲就晚上睡觉的时候固定的一个点7-8点钟，父亲因为他的父亲的那个磁性非常好，然后有穿透力，然后父亲在抚摸着那个妻子的肚子，然后就和孩子说一些话，有的时候很神奇，孩子就会有互动，然后这个肚子呢一下鼓起来一下，然后有一些反应，非常非常神奇，然后一家人就非常和谐，非常高兴。
就像有心灵感应。
对对，确实是这样子的。
对对。
远志心理用中医打开中国人的心灵之窗。
就好像翁奇说的，我们家庭中呢多一些这种身体的一些接触啊，一些沟通。其实我们太信赖语言了，其实我们身体呢比语言更有这种说服力。打个比方呢，就像我们这边外科大夫了，他每天呢就是看很多书，如果不去用手动手去给病人做治疗或者是去体验的话，他是不会有任何的技术的。包括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和家人的相处，如果我们光说不做，可能说也是没有效果的。重要的是我们可能在家庭中多一些这样的肢体的接触这种眼神这种沟通，或者是怎么说呢，一个温柔的拥抱也好，一个微笑的眼神也好，多一些交流，让对方知道我们彼此在关注着，我们彼此是被看重的。这个呢我是看见你的，比我说什么更重要一些。
这很实用的一些小方法啊，相信大家也能够学到了一些啊。那还有一个就是，那我们怎么样来增进这个母婴之间的关系哈？有一些这个新妈妈，她们可能是通过剖腹产的这种方式来进行生产的，那还有一些妈妈呢，是这个母乳喂养，她没有办法去进行。那像这些的情况啊，怎么样能够让他们在这个月子里面，这个身心得到更快速的康复呢？这个问题啊，也是需要，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哈。
说到这个问题呢，我就想起来呢哈，不管是顺产剖腹产，就很多妇产科的专家，包括B 超的专家，他都会说一个很平常经常会说的一个词儿，就叫瓜熟蒂落。什么样是一个最自然的过程？就是说你出现了什么问题，你如果你比如说胎位不正了，你需要去剖腹产了，或者是必须去这样做了，你就接受它就可以了。然后在心灵上呢，让身心得到，可以让他得到快速的恢复。因为刚生完宝宝以后呢，新的妈咪几乎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刚才我好像也说过，有一些焦虑了抑郁的情绪，都会有的，多多少少都会有。有一些人可能轻的感觉不到，有一些人可能觉得就沉在那个情绪当中，不可自拔。每个人程度都不一样。
对，就出不来那种。
对对对。
我有一个朋友呢，他就是小宝宝生出来就马上就因为各种原因嘛，就要进那个什么保温箱啊，然后自己也没有办法看到孩子，也没有办法给他进行这个母乳喂养，然后就是他说那个时期就是那几天吧，就连续的那么几天十几天的时间全都沉浸在这种情绪当中，然后又出现了一些像堵奶啊什么的这些情况啊，然后就是很糟糕的一个心理状态啊。
对，很多长辈都说你别难受了，别哭了，孩子在那里，你不用管他，什么都交给我们。可能我们无法去真正的体会，作为一个，他当时出现那种情况的时候，他作为一个妈妈的那种情绪，那可能是周围的人都不可能完全去体会。
对，他们觉得啊，我来帮助你吧，我可以帮你做一些事情，但是其实这个妈妈的心里面是我要自己去做所有的事情。
对，你们所有的人都不会理解我，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自己的感受。
对，是我要去对我的孩子负责啊。是这个样子。但是别的人可能就是，其实我是好心来帮助你的，但是还会遭到拒绝这个样子。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成长。他可能经历过这个经历以后啊，他有时候回顾过来，觉得就是自己也成熟了，也成长了。
那我们在这个月子期间出现的这些问题，是不是能够再倒推一下啊？是不是在这个怀孕之前就需要做好一些身体和心理方面的准备呢？
是的，我们通过怀孕这件事情呢，让我们呢有机会呢更加的关注我们身体的一些健康，包括我们的情绪。 我们的身体呢，首先呢要有充足的睡眠，良好的饮食，也要适当的参加的这样的户外运动。最重要的是，我们孕前呢要战胜自己的恐惧。我们担心自己身体或者吃了什么不健康的事情是食物啊，会影响到孩子。包括自己生理期一些腰疼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情况，生理的现象呢，我们都会莫名的紧张和恐惧。所以说我们要学习一些知识。当我们正确的认识到孕期或者怀孕这件事情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加的泰然若之处置。
而且有很多那种这个讲座呀，什么活动啊，就是几个孕妈或者是还有一些其他的指导老师，我们凑在一起大家聊一聊，像咱们这种节目的形式啊，或者是那种座谈的形式哈，大家聚在一起聊一聊，应该怎么样来育儿，应该怎么样放松心情，应该怎么样分娩这一些啊。其实这个怀孕期间的准妈妈们都可以去参加一下。
对对，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团体。在我们这心理学叫团体治疗，其实在一个群体中寻求这种支持。因为嘛，我们现在的一些环境在充斥着，就是说你这样不行那样不行，你要注意怎样饮食之类的在无形中给准妈妈制造了很多的焦虑和紧张。这样的团体呢会发现和我有相同的问题的人我们相互支持着，相互鼓励着。
而且有相同的经历啊，可能我交流一下，我这个那个几点的时候会有胎动，然后他爸爸说什么话的时候，他会有动作，会踢我，会那个用小拳头伸出来，这个样子是吧？大家可以交流一下
可以分享这种快乐，也可以分享自己的一些情绪担忧家庭关系，在这个交流中也释放了自己的一部分情绪。
我记得呢，就是在几年之前有一个咨客曾经问我，就是他的孩子让他特别的抓狂，为什么会在8点钟的时候，准时8点钟，准时8点钟，晚上准时8点钟开始哭，然后就开始哭，而且哭不完半个小时不算事儿
啊？为什么呀？
对啊，我也因为这个情况嘛，我也查过很多资料，它有一种就是婴儿期嘛，有一种就是能量的宣泄，然后它就可以就是每天就好像一个生物钟一样，一到那个点儿，它就开启了一个情绪按钮了，它不哭完的半个小时，它你也不用管它，你让它哭就可以了，这样对它整个的肺活量呀，还有一种情绪的发泄呀，都是有好处的，
好神奇啊，
对呀，很神奇。
其实我们就是日常生活中也可以学习这样的方法，就是我们生气的时候可以集中一个时间段去释放自己的一些情绪，打枕头也好，去倾诉也好，包括痛哭的时候。但是有一个标准，我们必须给自己设定一个停的时间，我设定一个15分钟的时间，这样可以让我们不就是过于陷入在其中。
在这个其实在月子里面啊，很多的妈妈可能会认为呀，我不是个好妈妈，比如孩子哭了哎呦，就感觉是不是我自己没有照顾好孩子呀或者是我不小心我又冲这个孩子发脾气了有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自己感觉很无力的这种情况。
对，其实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孩子一会儿是天使，一会儿又是魔鬼。对啊，就是这样子的。其实怎么说呢，他哭呢，他虽然他是一个小婴儿，但是他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是一个高级动物，他是有自己复杂的情绪的。虽然他的需求非常的基本，如果他哭的话，你先看一下是不是尿啦，是不是肚子饿了，如果排除这些的话，他有可能就是想和你玩了什么的，你和他多做一些互动，他有的时候一下又笑了，就很神奇，确实是。
有的时候是生理需求，有的时候是心理需求哈。
对，
这个时候我们要去仔细的观察一下孩子啊。通过这个温老师了说了这些哈，这个妈妈们可能就会您的这个焦虑啊、担心啊这些情绪会稍稍的放下一些哈。那其实还有歌里面唱的是小孩是。是一个小怪物，
对对对，
时不时的就会拿他的情绪来发泄一下，
对，
这个时候我们家长们其实没有必要那么过多的担心，
就当成一种游戏，你和他互动。
就是孩子是没有问题的，有问题是我们接受不了孩子哭闹引起我们内心的这种焦躁，我们一看到孩子哭就是个很不好的事情。
其实尤其是在这个生完宝宝以后，很多女性就是孩子一哭然后就整个就抓
烦躁
啊，对，抓狂了，就就是在上一秒
遭殃了
对，上一秒的时候还是一个
天使
知性的，对，这样一个知性的温柔的优雅的女人，下一秒就变成这个就变成一个非常非常疯狂的那个女性了
对，
很多妈妈可能都会有这种情况。
对，所以说呢，也就是说不管作为母亲来说呢，你接受自己的这一点，每一个人都不会是完美的，你先处理好自己的情绪，任何事情都没有说是你这个事情做的对不对呀，是不是自己做错了呀，应该没有那个概念。
咱们节目啊很快就要结束了啊，那两位老师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自己在育儿方面的一些心得，或者在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这个小的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吗？就是相关的一些哈。
我简单说一下吧哈，就是现在就是双十一刚过嘛，就是很多的妈妈给孩子买很多的东西，其实我们有时候真的需要就去问问孩子真的需要这些东西吗？我们通常呢把时间呢花到买买买，可能呢你双十一你可能不止两三个小时在这样电脑前这样去寻找物品或者是购买，其实呢我们把更多的时间呢去花到照顾孩子陪伴孩子上可能是更重要一些。那如果说你问孩子你喜欢什么呀，那孩子肯定是希望妈妈的拥抱妈妈的爱，那肯定孩子不会说妈妈你给我买这个啊。
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就是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对，其实孩子需要什么呀，他希望爸爸妈妈陪他玩一会儿，和他互动一下，做游戏是孩子最大的天性，展现孩子最快乐的一个部分。
现在呢这个陪伴其实重要的是我们不光身体在陪伴孩子，重要的是我们的心也在陪伴孩子。现在呢有很多的家长就觉得哎呀陪孩子出去旅游啊挺好的啊，从这个地方到下一个地方不停发着微博哈。但是呢我们
主要是晒一下
对，晒一下我们有没有和孩子去静静的欣赏一朵花的盛开，看看一颗小石子躺在路上那安静的躺着，一片树叶是如何落下来的啊就说我们可能需要关注一下我们身体在孩子的身边，心是不是在孩子的身边。那我们在孩子身边经常想着工作的事情，想我怎么刷微博就说可能很多忽略了我们就是和孩子真正相处的时间，感受孩子有怎样的想法，他看到了什么，他想到了什么。
对，有一个研究表明呢，当你就是去发微博啊发微信的时候呢，你就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去体验。因为你去刷这个刷屏的时候，就最起码占用你一分钟的时间，在你这一分钟的时间里你体验就缺少了很大的一部分。
其实我们今天晚上一直在说体验，体验非常的重要。 我们经常呢就是包括我们自己看电脑看电视，孩子看电脑看电视，你发现你这一天什么收获都没有，我们丧失了和周围的人还有大自然相处体验的这个过程，我们的生命呢是停止的，我们的关系是没有任何改善的反而给自己呢身体心理造成很多压力所以不久以后就会来找我们。
所以说
放下手机，然后我们去体验自己的生活吧。
好，
非常
好。
好
的，那今天晚上啊，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啊，给我们大家带来的这些分享啊。那最后呢，一首歌曲啊，送给大家啊，《爱是唯一的语言》，希望我们的家庭当中啊，希望我们家庭当中都能充满爱。
远志心理健康服务包括中西医结合的心理诊治和咨询，大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辅导，国家心理咨询师、中医心理师培训和心理健康讲座。听众朋友，远志心理用中医打开中国人的心灵之窗，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随时能感应到，就算在世界任何地方，不管你有多难，你的爱却毫无保留，幸福的泪就是唯一的语言。你就是那阳光，是我存在的希望，斑驳的生命有你才会绽放，最动情的目光传递最无私的爱，让我无比坚强，勇敢的心展开梦的翅膀。你就是那阳光，是我存在的希望，
存在的希望，
我的生命有你才会绽放，最动情最无私的爱，让我无比坚强，勇敢的心展开梦的翅膀。你就是那阳光，是我存在的希望，奔波的生命有你才会绽放，最动情。
专为驾乘一族打造的汽车电台，调频一百，淄博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
温水杨欢，
尾巴小欢，
净水大实话。
哎，快来听啊，啥？
嘎嘎老广，俺娘我到离家西部那边有海，那女的游泳了，俺说又叫那鲨鱼咬住了。
哦哟，谁活他带你来啊？
他男朋友，先下生他男朋友和谁讨活的带开玩笑，有过时候看到海水漂出血来了，会咱们才跳进去了。
他倒过那一道鲨鱼了？
没。才知道那大鲨鱼小小的牙了。
小小的牙？
他没倒过呢，他竟然闯小牙了。
他男朋友今天当鲨鱼闯小龙。
你气他。他俩是那只都一马穿着一马打招呼。小舅，你留给大腿是叫你看来。咱就看。你看。也比较看不见了。
你女儿没在吧？
说是有大腿去救了，累赘没事。
俺看你鲨鱼也不来咋着。
哼，你还能想一想去搞了搞了他？你就怕到时候他嫌你过咬嘿。
我这级别是不够啊，到时候把你学下去，就当成嘎吱吱救了吧。
哼，想来这就嘎吱吱， 庄公园杆子游过来就收成过小肠鱼了嘿。